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13号，公元2018年10月22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鼓励藏人青年做到传统佛学与现代知识兼具；流亡藏人民间组织举办中间道路青年会议；数万人于台北街头游行，要求台湾人来决定台湾命运；长期支援西藏与人权，理查基尔获德国可持续发展奖认可。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接见一批藏人青年学生时作出开示，要求大家注重学习顺应逻辑的那烂陀佛法传承，同时也努力吸收现代知识，为西藏事业的继续发展而成为一名传统与现代文化兼具的藏人。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0月20号当天，在居所内接见流亡社区朗杰学校的一批年轻学生。达赖喇嘛官方脸书账号公布了一段视频，内容为尊者当时针对传统与现代知识做出的开示。
三界别确立，同样切入成了这个段。
尊者指出，当今社会对佛教的关注越来越大，有不少专家认为西藏源自那烂陀的佛法传承是符合科学的宗教，因为藏传佛教主要透过智慧来研究分析事物，不仅仅是盲信，而是透过逻辑理路检验佛陀的教言，如果发现与事实不符，便可以去否定。尊者强调，由导师授权追随者可以检验导师本人教言的传承，为那烂陀佛教独有，而这一传承的发源地那烂陀今天只剩下废墟，是藏人将那烂陀智慧延续至今。不仅如此，根据因明学而进行辩论，同样是西藏才拥有的学佛方法。尊者说，你们是未来衔接21世纪与22世纪的一代，到21世纪为止，西藏的祖辈们历尽困苦持守着藏传佛教这一顺应逻辑的文化，未来该怎样继续延续就落到你们这一代的肩上。与此同时，尊者也鼓励藏人青年要兼具现代知识。尊者回溯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曾给予忠告，指出能够避免西藏事业消失的唯一方法就是向年轻藏人提供教育，否则向联合国求助等途径希望非常渺小。因此藏人流亡印度后的首要计划就是建立藏人社区，成立学校。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日，印北流亡藏人团体中间道路民众运动召集50多名藏人青年学生，举办中间道路青年会议，以推动年轻群体对中道的认识。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与会致辞，介绍了中道的形成背景以及其重要意义。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昨天10月21日，中间道路民众运动在达兰萨拉附近的萨日西藏师范学院举办为期2天的中间道路青年会议。在会议开幕上，主办方播放了达赖喇嘛尊者 有关中间道路的开始影片。接着，该组织主席洛桑群佩和副主席曲扎讲座依次讲话，强调继续向年轻一代藏人推介中间道路政策在解决西藏问题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索兰丹佩也在开幕式上致辞，介绍了西藏自由抗争的过程和政治状况，以及中间道路政策的来源。议长指出，70年代初期，达赖喇嘛尊者考虑到国际趋势和西藏境内状况，已经开始与流亡藏人的民意代表、政府高官以及援藏人士进行了关于中间道路构想的讨论。然而，中方一直保持冷漠，直到1979年3月12日，邓小平表示愿意谈判为止。邓小平的反应恰好符合双方的意愿，于是促成藏中间的首轮接触，中道也成为藏人官方所秉持的立场。议长继续介绍说，2008年以来，西藏境内状况日益严峻，因此在民间有声音质疑中道是否延续下去。为此，流亡市区召开紧急会议，6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代表与会共同讨论，最终以80%以上的票数支持藏人行政中央继续秉持中间道路。所以，中间道路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且顺应民主的政策。最后，议长强调，对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当今中国的政治趋势，中间道路政策是解决藏汉问题的最佳途径。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政治运动团体喜乐岛联盟日前在台北发起反并吞证明公投游行，要求政府修改公投法，让台湾人民决定台湾的未来。西藏与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扎西慈仁也参加活动表达支持。他在游行前一天接受该团体采访时，呼吁台湾人从西藏的遭遇中汲取教训，参与到台湾国家议题中来。
反并吞，爱国。
10月20号，持独立理念的台湾政治运动团体喜乐岛联盟发起反并吞证明公投游行，地点为民进党党部前。喜乐岛联盟召集人指出，此次游行是为了抗议中国的打压，同时要求政府修改公民投票法，让台湾民众能够以公投方式表达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心声。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扎西慈仁也加入该次活动，他并于游行前一天参加由杨宗理主持的喜乐岛脸书直播节目，表达藏人对台湾的支持，并以西藏的惨痛经历来告诫台湾珍惜现有的国家主权与自由，努力抗争。扎西慈仁在直播节目中指出，他经常向在台中国留学生与观光客介绍西藏独立历史，而且也会介绍中国人权问题。他说，
比如像我遇到在中国观光客的时候，我不止讲西藏的，我是讲中国的人权呢。像他们有些人真的不知道刘晓波是谁，刘晓波不知道的话，那非常糟糕了嘛。那我后来我们是有问艾薇薇，完全不知道。所以说，中国人在中国的时候，他自己不了解他自己里面的事情，那怎么会懂在西藏那边的发生什么事情？
对啊。
那
以西藏的惨痛经验，扎西慈仁对台湾人提出忠告。
对，
台湾你们现在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所以我觉得你们还要不做自己国家的努力的话，好可惜啊。真的，因为现在我们西藏 已经中国控制了，
中国控制，
我们已经变了难民啊！达赖喇嘛专程那么游民在世界各地，也是我们是难民啊。
可是你们难民，
对啊、嗯，所以说应该大家要团结，要注意国家的议题上面。
据报道，有至少数万人参加了此次游行活动。主办方发起这一示威活动，是为让台湾政府听到人民的声音，并修改公投法，让台湾人可以透过自由选择的方式来决定台湾的未来前途命运。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好莱坞影星理查基尔因其对人权、西藏议题以及对抗艾滋病毒运动的不懈支持，近日获得德国可持续发展奖。德国国家可持续发展奖官网近日宣布，今年该奖项获得者为美国影星理查基尔等三人。一份声明指出，获奖者对那些日常生活中缺乏可持续发展观念的人群来说，是杰出的效仿榜样。这些人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展可持续发展理念，并促成全面的改变。理查基尔过去数十年来一直借用其知名度来为藏人的和平抗争发声，他倡导西藏的自决权，并推动藏人的人权与文化保护。不仅如此，理查基尔还于印度大力支持对抗艾滋病毒的运动，其努力获得了德国国家可持续发展奖的认可。据了解，该奖项设立于2008年，旨在奖励那些提升可持续发展社会理念的城市、团体和个人。这一奖项获得德国联邦政府以及众多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认可，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本届可持续发展奖的另外两位获奖者分别为西非女歌唱家安杰利克·奇迪欧与爱尔兰创作歌手瑞嘉伟。颁奖典礼定于今年12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举行。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中央财政部预算司的李平和许洪才等在2007年考察青海省藏区后撰写的关于青海省藏区财政状况的调研报告，证实了嘎查老人对黄河源三个时期生态环境变化的描述。十年前这季节当地是雪峰连绵，现在除了阿尼玛庆雪山几乎看不到雪山了。在巴颜喀拉山以北属三江源核心区和缓冲区，草场退化，草原沙化，高原上绿色很少，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多为枯黄色，主要是沙砾。一群群瘦弱的牛羊啃食着贫瘠的沙地上长出的稀稀拉拉的茅草，牛羊的数量远少于玉树的核心区，公路两边不时会见到干枯的河床和湖泊。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